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一册神人的生活第四篇第一个神人的生活从马槽到十字架读经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至十七节二十一章三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罗马书一章三至四节八章三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七至十九节希伯来书一章九节马太福音四章一至十一节纲目第四大点在他尽职的时期一第一个神人为着完成神永远经纶之执事的开始一小点借着受施浸者约翰的浸 A 照着约翰所带进的义路而进义 B 承认按他的肉体说他一无用处只配死和埋葬二凭父神的施高 A 将诸天开启指明神人受浸的意义被诸天所悦纳并印证 B 差遣他的灵降在神人身上指明三一神与他是一做他执事的源头供应能力和权柄 C 向全宇宙特别向天使宣告按圣别的灵说神人是神的儿子是父所爱的父所喜悦的D 根据父的节选 E 因为他爱公义恨恶不法第二重点他的受试诱一在他执事开始时 A 这试诱是在神的圣灵引导下由神所安排使神人在承担他的执事前受考验B 魔鬼的试诱一魔鬼根据父神在高神人时所说他是神爱子的话试诱他显示自己是神的儿子好高抬自己并荣耀自己并且行神迹吩咐石头变成饼解决他的饥饿但是神人击败了魔鬼不肯显扬自己也不顾到饼只顾到神的每一句话。二，魔鬼又根据父神所说，神人是他爱子的话，是有神人从殿翼跳下，好叫神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他。但神人胜过魔鬼，告诉魔鬼说，经上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三，魔鬼带神人上到一座极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但是神人征服了魔鬼不爱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并对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C 第一个神人乃是在神的灵引导下被带去受魔鬼试诱作为对他的考验就神的仇敌魔鬼而论那试诱是个试诱但就神来说那试诱是个考验而这考验成了撒旦与神之间关于完成神永远经纶这事的征战撒旦知道神要借着他所毒害并败坏的人在这人的肉体里毁坏他于是就用计谋试诱第一个神人要他自居是神的儿子远离他人性的地位第一个神人看出这个于是反击说人持守他是人的立场这击败了撒旦狡猾的计谋不仅如此在神人的第二和第三次的反击中他的回答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以及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都是他最强的，招中他乃是人，是神的造物，来对付撒旦。神的另一个造物，好与神绝对的站在一起，使神得着荣耀。第，神人击败试诱者初步的试诱，等于他通过了神的考验，使他有资格做神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为着神的经纶。一，在这初步的交战中，撒旦的目的是要毁坏神为他经纶所膏的那一位。然而撒旦被打败了，在神的使者面前羞惭地离开那个战场。 F， 在为着神经纶的这个初步征战中，第一个神人为着神的荣耀赢得了征战，并且神的使者凯旋地来服侍神人，顾到他40天禁食的饥饿。第四大点，在他尽职的时期，马太3:13-4:11启示，主在他30岁起手尽职，如何开始他执事的生活？基督的执事不仅是要拯救罪人或行善事，乃是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当他30岁时，神设立他尽他的执事，目的是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圣经66卷书的结束和最终的结果，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经纶的总结。创世纪结束于约瑟在棺材里，出埃及记却荣耀的结束于荣耀的神在会幕里。在启示录最后两章，也就是整本圣经的末了，有圣城新耶路撒冷，人们研究解释并教导圣经，特别是新约，已经几乎20个世纪了。在我们之前，许多人看见了许多部分的神圣启示，我们乃是站在这些人的肩膀上。今天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不是根据我们狭窄的观点，乃是根据基督身体团体的观点。解经家解释新耶路撒冷时，很难说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实在的城，还是一个表号。启示录1:1清楚地说，基督用表号将他的启示指示约翰，羔羊就是基督，乃是一个表号，灯台也是表号。在启示录，基督在勇士里称为羔羊，这羔羊有一个妻子，而这妻子乃是一座城。21:9说到这城乃是羔羊的妻，一座城怎能是妻子？根据启示录的原则，圣城必定也是一个表号，表征历代以来全体蒙神救赎之圣徒的组成，他们已经得了重生，被变化且得荣耀。这城不是物质的无生命的城，乃是一个团体的活人作为心腹，以基督这奇妙的人位为其丈夫。这圣城乃是神经纶的终极完成。一，第一个神人为着完成神永远经纶之执事的开始。第一个神人基督以特别的方式活在地上，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这经纶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四福音的中心乃是基督，马太1:18-20说，这位神人的承运乃是出于圣灵。神人是一个人位，却有两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是神圣的，第二个源头是属人的，他是兼有属人与神圣二性的第一个人。从马太3:末到4开头的这一段，给我们看见这位神人如何生活并尽职。这一段包括三件事：基督受尽，基督为神所膏， 以及基督受魔鬼试诱。他虽然是受魔鬼的试诱，却是受圣灵的引导去受魔鬼撒旦的试诱。我们有否看见基督的受试诱乃是受圣灵的引导？换句话说，乃是圣灵将他放在魔鬼的试诱里。我们必须看见基督受尽受高并受试诱的内在意义。基督是在30岁时开始尽职，这个岁数是神要求任何侍奉他的人所该达到的年龄。在旧约里，所有的祭司必须满30岁，你若是25岁，就只能做学徒，做学习的人，而不能做正式的祭司。路加三章告诉我们，当基督30岁时，他出来尽职，然后他受一个人的尽，为神所高，并受撒旦的试诱。人、神、撒旦都与神人执事的开始有关联。一小点，借着受施浸者约翰的浸。 A. 照着约翰所带进的义路而进义。施浸者约翰来的时候，神放弃了摩西的律法，律法已经过去了，施浸者约翰只带着一条义路而来。主在马太21章32节说，约翰在义路中来到你们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义路这词。摩西到以色列人这里来，带着许多诫命、律例和典章。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都是记载这些。但施浸者约翰没有带来任何律法的东西，他只是在义路中而来。义路就是承认你一无用处，只配死和埋葬。约翰的传讲乃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他宣告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当人悔改时，他就把他们放到水里埋葬他们。约翰用水给人施浸，指明在肉体里的人只配死和埋葬，但是主耶稣来了，乃是把人放在灵里，使人得生命，这就是新约。基督借着受浸开始他的职事。在他尽职做任何事之前，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乃是受浸，照着约翰所带进的义路而进义。这意思是说，虽然以色列人有了摩西全部的律法，但他们在神面前完全是不义的。在以色列人中间，义已经全部破产了。摩西的律法没有帮助他们成为义的，所以神差遣另一个名叫约翰的人来，而有一个新的开始。他与摩西不同，摩西满了文化和教育，但约翰是没有文化和未受教育的。他吃野的食物，穿野的衣服，这样一个人受神差遣，开始传新约的福音。他的传讲是叫人为自己一切的不义悔改。没有一个人是义的，所以他们都必须悔改。当他们悔改时，约翰就给他们施浸，指明他们只配死和埋葬。这样埋葬之后，他们就被引到那在约翰以后要来的一位。这一位要将他们埋葬到灵里，好赐给他们一个新生命。B. 承认按他的肉体说，他一无用处，只配死和埋葬。主耶稣承认按他的肉体说，他一无用处，只配死和埋葬。耶稣需要受浸，因为他成了肉体，而肉体在神眼中是一无用处，只配死和埋葬的。借着浸将这样一个死人埋葬，乃是义路，而不是律法及其律例和规条的路。二，凭父神的施膏。基督执事的开始是借着他的受浸，也是凭父神的施膏，将诸天开启，指明神人受浸的意义 被诸天所悦纳并印证，父差遣他的灵降在神人身上，指明三一神与他是一，做他执事的源头、供应、能力和权柄。他受父神的施膏，乃是向全宇宙，特别向天使宣告，按圣别的灵说，神人是神的儿子，是父所爱的，父所喜悦的。在肉体里他一无用处，只配死和埋葬，但父借着膏他，就照着另一个源头，就是圣别之灵的源头，也就是他的神性，而有所宣告。父宣告说，站在水里受约翰之浸的这一位，有两个源头，肉体的源头和圣别之灵的源头。按照他的人性，他是在肉体里，这是一无用处，只配死和埋葬。但照着他的神性，他乃是神的儿子。旧约有时也称天使为神的儿子。约伯记一章说到神与他的天使开会的时候，就说这些天使是他的众子。但基督不是神的一个使者，这一位乃是出于神圣的源头，就是出于神性的。神高了他，并且宣告，特别向天使宣告，按基督的神性，他乃是神的儿子。基督的受膏是根据父的节选，也是因为基督爱公义，恨恶不法。神带进了义路，所以基督作为人就爱公义，恨恶不法，因此神就特别的高了他。二，他的受试诱。一，在他执事开始时 ，A， 在神的圣灵引导下，主在他执事开始时经过了试诱，这试诱是在神的圣灵引导下，由神所安排，使神人在承担他的执事前受考验。没有多少人看见基督受试诱，乃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并在神的安排下。这位受膏者在承担他的执事前，必须受那恶者的试验。B， 魔鬼的试诱。一，试诱神人显扬自己是神的儿子。魔鬼根据父神在膏神人时所说他是神爱子的话，试诱他显扬自己是神的儿子，好高抬自己并荣耀自己，并且行神迹，吩咐石头变成饼，解决他的饥饿。但是神人击败了魔鬼，不肯显扬自己，也不顾到饼，只顾到神的每一句话。我们任何一个人若是在主的地位上，可能会宣告说，我是神的儿子，然后就吩咐石头变成饼，来证实我们的话。但耶稣基督不受魔鬼的试诱，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他不需要显扬，他取了人的地位，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只顾神的权益，不顾自己的需要，这是魔鬼第一部分试诱的内在意义。二，试诱神人从殿翼跳下。魔鬼又根据父神所说神人是他爱子的话，试诱神人从殿翼跳下，好叫神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他。但神人胜过魔鬼，告诉魔鬼说，经上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试诱主行神迹，好高抬并荣耀己，但神人胜过他，告诉他说，他是人，不可试探主他的神，他乃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不愿做什么来显扬他是神的儿子。在主的恢复或在执事里年幼的人，总是想要做一些奇异的事。你可能去到一个新地方，就想要举行福音聚会，盼望有许多人得救，也有许多神迹，但我们必须看见，这是一种试诱，要高抬并荣耀己。任何在宗教里行神奇的事，要使自己得着高举的想法， 都是魔鬼的试诱。主耶稣说，当那日许多人要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在你名里预言过，在你名里赶鬼过，并在你名里行过许多异能吗？那时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三，用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试诱神人。魔鬼带神人上到一座极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但是神人征服了魔鬼，不爱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并对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站在人应当敬拜神，单要侍奉他的立场上，击败了魔鬼。 C， 在神的灵引导下被带去受魔鬼试诱。第一个神人乃是在神的灵引导下被带去受魔鬼试诱，作为对他的考验。就神的仇敌魔鬼而论，那试诱是个试诱，但就神来说，那试诱是个考验。而这考验成了撒旦与神之间关于完成神永远经纶这事的征战。撒旦知道神要借着他所毒害并败坏的人，在这人的肉体里毁坏他，于是就用计谋试诱第一个神人，要他自居是神的儿子，远离他人性的地位。第一个神人看出这个，于是反击说，人持守他是人的立场，这击败了撒旦狡猾的计谋。不仅如此，在神人第二和第三次的反击中，他的回答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以及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都是他最强的招中，他乃是人，是神的造物，来对付撒旦。神的另一个造物，好与神绝对的站在一起，使神得着荣耀。神不愿以撒旦之创造者的身份来对付撒旦，神乃是要借着另一个造物，就是人，来对付撒旦。撒旦尽其所能的来试诱这人，要他离开他做人的地位，但主坚定地站在人的地位上来荣耀神，而完成神的经纶。D， 使他有资格做神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神人击败试诱者初步的试诱，等于他通过了神的考验，使他有资格做神的受膏者，就是在以色列人中的弥赛亚，也就是在基督徒中的基督，为着神的经纶。一，撒旦被打败了。在这初步的交战中，撒旦的目的是要毁坏神为他经纶所膏的那一位。然而撒旦被打败了，在神的使者面前羞惭地离开那个战场。 F， 第一个神人为着神的荣耀赢得了征战。在为着神经纶的这个初步征战中，第一个神人为着神的荣耀赢得了征战，并且神的使者凯旋地来服侍神人，顾到他40天禁食的饥饿。